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支持挑战选举人团票。川普将参加乔州助选集会并发表演讲。制造业希望拜登加强买美国货政策。尼米兹号航母留守中东以应对伊朗威胁。德州一教堂发生枪击案，牧师死亡，两人受伤。哥麦特起诉彭斯案，上诉法院驳回。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日表示，他支持在星期三举办国会联席会议的时候挑战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麦卡锡星期日对国会散布说，我认为我们进行辩论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看到参议员要反对，众议院亦都将会反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正选举的问题呢？目前还未清楚麦卡锡是不是会成为众议院的反对者之一。目前有很多议员准备挑战争议州份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至少有几十名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将会加入挑战。以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为首的一批参议员亦都表示，如果关键州份不进行紧急审计，他们将会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众议员阿当金津格表示，他相信超过100名共和党众议员将会参与其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尔曾经呼吁共和党人不要对投票结果提出异议。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就表示挑战将会失败。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利兹切尼是众议院排名第三的共和党人，他向议员发送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们不要挑战选举人票。川普总统星期一将会到访乔治亚州道尔顿，参加共和党参议员戴维·帕杜和洛夫勒连任竞选集会助选。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午6点开始。1月5号的参议院决选将会决定由哪一个党来掌控下一届的参议院。川普总统12月27号就宣布将会在1月4号星期一晚上前往乔治亚州举行一场盛大精彩的集会。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讲，他们的胜利是几咁重要。1月4号，拜登亦都将会到乔治亚州为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助选。上星期五结束的早段投票统计，乔治亚州已经有超过300万选民投票。乔治亚州在总统大选中总共有大约500万选民投票。过去几个星期，乔治亚州多次召开听证会，川普律师团队向议员出示大量选举欺诈证据，并且呼吁乔治亚州议会任命共和党选举人，但是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六说，川普总统核心圈的6名成员向包括乔治亚州的一大批摇摆州份议员做了选举欺诈指控的简报。纳瓦罗说，我们确切解释了民主党是怎样作为作战问题由川普手中偷走这一次选举。这些议员他们很热心，亦都很愤怒，他们希望采取行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承诺将会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购买美国商品，启动国内制造业。一些制造商表示他们希望拜登加强对卖美国货政策的支持。拜登的卖美国货建议和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前几任总统的建议互相呼应。川普在他的任期发表了多个行政命令，以刺激联邦政府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且利用关税来解决不公平竞争。 拜登在竞选期间同选举后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将会收紧买美国货规则。他已经提议联邦支出$4,000 亿用于支持使用美国产品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美国产品包括国产钢铁和为了对抗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医务工作者提供的防护装备。他还建议国会再投入$3,000 亿用于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拜登在去年11月说，由汽车到我们的库存，我们将会买美国货。一些制造商表示，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有助于加强拜登对买美国货倡议的支持。支持拜登加强买美国货的人士表示，愿意为购买国内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这将会帮助企业支付启动成本，并且恢复因为生产转移到海外而消失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下令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继续留在中东地区，以应对伊朗可能对美国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伊朗领导人最近对川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发出威胁，我已经下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停止实施例行的重新部署，并且将会继续留守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在的行动区域，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美国的决心。五角大楼较早前曾经宣布会按照原定计划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调离中东地区并且返回美国，但是在1月3日美军无人机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一周年的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军方高级官员扬言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打击。上个月20日，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受到据称是10年来最严重的袭击，目前还未有任何伊朗支持的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川普总统指责伊朗是袭击美国大使馆的幕后黑手。美国德萨斯州一间教堂星期日上午发生枪击案，造成教堂牧师死亡，另外有两人受伤。这宗枪击案发生在德萨斯州斯密斯县威诺纳市的卫理公会教堂。斯密斯县警长拉里史密斯对美联社表示，枪击案前一日较后时候，当地警方曾经开车拘捕该疑犯，并且在威诺纳市的丛林用警犬和无人机进行搜捕。星期日上午，事发教堂牧师发现疑犯匿在教堂的一个洗手间内，疑犯击毙牧师并且导致另外两人受伤。史密斯没有讲明警方星期六追捕的这一名疑犯的原因，警方也没有提供疑犯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史密斯县警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星期日上午大约9:20，警方接报该教堂发生枪击案，案发的时候教堂并没有礼拜仪式。德萨斯州州长博德在声明中说，这宗伤亡事件事太严重，我们的心同死者以及家人同在。执法部门逮捕了疑犯，我在这里表示感谢，请德萨斯州的民众和我们共同为这宗恐怖枪击案的死者祈祷。星期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德萨斯州众议院戈麦特等共和党人提出的一项诉讼，维持下级法院星期五驳回该案的裁决。这一项诉讼要求澄清副总统彭斯是不是拥有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决定争议州份选举人票合法性的权力。星期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3人司法小组在一项未签署的决定中确定了下级法院的一项决定，立即驳回戈麦特等人提出的诉讼。该诉讼是为了在大量的选举违规和欺诈指控获得透明独立的解决之前，阻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1月6日被宣布为大选的获胜者。星期五，联邦法官杰里米海洛德作出了驳回戈麦特起诉的裁决，理由是该案缺乏主体管辖权，而且原告指控的伤害并不能够追溯到被告彭斯。就事件，戈麦特表示要上诉。戈麦特去年12月28日在德萨斯州东区法院提出诉讼，诉讼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法院赋予彭斯专属权力， 等彭斯在1月6号举行的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可以有权力决定应该计入哪一些选举人团投票。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墨西哥医生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后出现脑脊髓炎症状。彭斯表示欢迎参众议员6日提反对意见和呈交证据。白宫幕僚长说逾百众议员反对争议州选举人票。移民减少，加拿大人口增长出现瓶颈。美海军陆战队加强海岛战训练抗中共威胁。网传沈阳医生发警告疑现变种病毒病例。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据墨西哥当局近日表示，他们正是研究一名32岁女医生的病例。该医生在接受了辉瑞 BioNTech 的中共病毒疫苗之后因身体不适入院。路透社报道说这一名医生的名字尚未公布，他因出现癫痫发作、呼吸困难和皮疹等症状而被送往墨西哥北部新莱昂州一家公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墨西哥卫生部是在上个礼拜5万间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最初的诊断是脑脊髓炎。卫生部补充到该医生有过敏反应的病史，然而从临床试验中没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之后有人会发展出脑部炎症，而辉瑞公司和 BioNTech 无法立即发表评论。目前墨西哥已经有超过126,500人死于中共病毒。该国在12月24号开始向医护人员分发第一轮的中共病毒疫苗。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星期六表示他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在1月6号提出反对意见以及呈交证据。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马克·超德星期六对媒体发出声明说，副总统彭斯和几百万美国人一样，对这一次选举中的选民舞弊和违规行为感到担忧。声明表示，副总统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1月6号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提出反对意见和呈交证据。之前国会11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六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遵从先例成立选举委员会，对存在的争议性选举结果进行为期10日的紧急审计。这11位参议员们表示，国会1月6号的联席会议投票是仅剩低的唯一宪法权力，能考虑和解决对严重选民舞弊的多项指控。他们将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直到审计结束。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39%的美国人相信选举被操纵，持这一种睇法的共和党人有67%，民主党人有17%，独立人士占31%。据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透露，已经有超过100名国会众议员计划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期间反对争议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梅多斯星期六晚间在一条推文上写道，我们现在有超过100名众议院议员和十几名参议员准备为选举的诚信性站出来，反对争议州的投票认证是时候反击。据媒体统计，已经有45名国会议员公开承诺在联席会议期间反对部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星期六较早的时候，以泰德·克鲁兹为首的11名参议员宣布加入乔希·霍利的行列。霍利是第一位承诺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摇摆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联邦参议员。梅多斯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这个是大事件，有更多的参议员计划反对并要求选举的诚信，被遗忘的男士和女士正是发声，华盛顿特区正是醒觉。自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斯在去年11月首先提议在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之后，响应的议员人数至今不断上升， 但目前尚不清楚以承诺表示反对的具体人数有几多。根据最新统计，由于受疫情打击，加拿大人口增长在2020年第三季度出现瓶颈，全国人口净增仅仅2767人。CIC News 网站报道指出，这个是加拿大自1946年有记录以来人口增长最慢的时期，主要原因是加拿大的国际净移民出现了负增长，即离开加拿大的人多于移居加拿大的人。尽管在2020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净增了约7万国际移民，国内自然净增了约1万人，但疫症期间旅行限制在去年3月才生效后，第二季度加拿大的净增国际移民仅增加了近1万人，低于自然净增约 1.5 万人。此后加拿大的国际移民人口增长亦都没有恢复疫情之前的态势。到第三季度，国际移民净增27143人，令到加拿大人口增长受到了1946年以来的最大打击。按照常规，每年的第三季度，加拿大都期望着大量的非永久居民入境，因为这个是国际学生开学的时候。但是由于边境防疫限制和很多课程改在线上进行，很多学生无法前来加拿大。随着印太地区局势的变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正在日本附近海域加强针对西太平洋岛屿冲突的训练，从而令到海军陆战队成为应对中共军事挑战的关键力量。据《华尔街日报》1月3号报道，华盛顿特区传统基金会智囊团资深研究员达科塔伍德表示，由于中共发展的超高速导弹、无人机系统和机器人等先进武器，这一种局面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他说，所有这一些事情都和过去30年来美国军方必须处理的事情大不相同。海军陆战队正是为应对比中东和阿富汗极端分子更强大、更复杂的敌人做准备。这一个是近年来作战的重点，包括军事卫星、网络战能力、人工智能等。在最近一系列演习中，有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两架 CH-47 奇洛克直升机降落在茂密的草丛中。士兵的模拟任务是避免被敌方侦察到的前提下，在敌人导弹和大炮火力范围内夺回一个岛上的港口。而仿真的指挥中心由三辆装甲车组成，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安装或移动，并发出较少可追踪的信号。日前有网传视频指，中国大陆沈阳的医生在微信警告，沈阳疫情异常严重，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染性非常强，怀疑出现变种。这一段在1月2号在网上流传的视频说，沈阳急救中心医生在微信发出警告说，指现在疫情异常严重，最近不要四围跑，现在疫情非常非常严重，然后传播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这一日，我们这一日白天要出四五趟，昨日又有核酸阳性。该医生说，主要是这一个日日都困不住，四围走的不好，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够四围走，而核酸检测有的时候第一次根本检测不到。这一次发病的一位老太太就是第四次核酸检测才能够检查出来结果。她提到这个老太太是一个欧洲亚型的分支，医生怀疑她已经是一个变异的存在，传染性非常非常强。另外她亦都表示，我前日拉的一位患者就跟他在同一个时段在八院看的一回病，估计面都没见，认识都不认识，就传染上了。然而亦有网民担心曝光这一个消息的医生会有安危，因为担心中共会封口。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清关会解散，国际追查组织指中共解体前哨。 近九成年轻人不信任港府，学者形容社会积累不少火药。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辞旧岁迎新春，持续在街头滋扰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八年的青年关爱协会，在2020年12月31号突然全线解散。国际人权组织表示，青关会的解散是大快人心，亦是中共即将解体前的征兆，中共打压难以为继、逼不得已的姿态。2020年除夕前，香港某民主派人士通知各大媒体，青关会将在2020年最后一日解散，还邀请传媒见证。据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当日在旺角、红磡、尖沙咀、湾仔等地的青关会组织几乎同一时间拆走长期霸占街道和法轮功真相点对峙的污蔑横幅、剪板、铁箱等，而位于旺角点的青关会存放物品的货仓亦清走，结束了八年的滋扰。前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上台的2012年之后，由中共指挥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香港召集人马，以所谓关爱青年成长组织成立青年关爱协会，长期在街头滋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放污蔑资料，诋毁法轮大法创办人，甚至用暴力恐吓法轮功学员，造成治安事件。该组织为什么突然解散，外界评论不一，有待进一步观察。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青关会等同于中共610办公室，他是中共在香港迫害法轮功的主力，青关会的解散大快人心，是中共即将解体前的征兆，亦是中共打压难以为继、逼不得已做的姿态。汪志远强调，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迫害香港民众，犯下的是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就算青关会解散亦不等于可以逃脱罪责。青关会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早向追查国际坦白所犯的罪行，否则在即将真相大白时，摆在面前的就只有受罚服罪。汪志远仲指，要防止中共换汤不换药，中共好可能一边高调撤除做一个姿态，一边又用替代组织继续搞破坏活动。香港近日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的年轻人不信任政府，多位学者认为是敲响警号，只由于过去一年社会累积太多火药，但都未曾拆弹解决，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注，给年轻人有发声的空间。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联同几间大学组成团队，在疫情期间访问了250名高中学生，了解对政府及社会的信任度。负责带领研究团队的中大助理教授黎可欣在电台节目上指，有 87% 的学生表示不信任政府，甚至七成受访者不信任街上路人，比较去年的调查数字增加。黎可欣认为是一个警号，还呼吁政府、社工、校长等都不应该将年轻人视为麻烦的制造者，应该视他们为伙伴，官员要尊重及接受他们的意见，不只是开论坛给他们讲说话。他强调，年轻人的创造力强，虽然建议未必实际，但都应该尊重及包容。港大社会及行政学系主任林一星强调，无论政府官员智商有几高，都比不上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爆发力。现在年轻人及政府欠缺互信，社会已积累很多火药，但政府未曾尝试拆弹，如果不把握及时解决，一旦有小火种，恐将引致大爆发。他呼吁成年人及政府官员抱同理心，不要以教条式框架限制年轻人真心聆听意见。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认为， 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眼睛十分雪亮，清楚香港过去的一年全真相。反送中后，港府做几件就多几件丑事，尤其警队高层讲大话层出不穷，政府继续包庇，香港人都睇得一清二楚，唔再相信政府。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一月四号嘅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克鲁兹表示调查选举欺诈系为咗对选民负责。川普宣布将参加一月六号历史性集会。川普核心圈六人向关键州议员做选举舞弊简报。小胜麦卡锡、佩洛西连任众议院议长。德国燃油价格大涨，分析认为这个不过是个开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日对 Fox 商业新闻表示，有大量选举欺诈和违规行为的指控，国会有责任处理选举问题，有责任保护民主制度的诚信度。克鲁兹特别指出，川普团队呼吁法院和州议会推翻关键州的选举结果，很多美国民众认为11月3号的大选结果不可信。克鲁兹说，挑战选举人票这一行动旨在敦促成立应急选举委员会，紧急审核选举结果，评估选举欺诈指控。克鲁兹说，我们还有10日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对选民负责，应该对宪法负责，确保这次大选合法。上周六，克鲁兹和其他10位共和党参议员宣布，他们将和数十位共和党众议员一起在1月6号挑战选举人票。之前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在12月30号做出了这一决定，成为参议院挑战选举人票的第一人。不过参议院高层则反对这个挑战计划，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和参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罗伊·布朗特等人。1月6号如果参众两院各有至少一名议员共同反对某一州的选举人票，则暂停联席会议，针对这个州进行两小时辩论，然后参众两院进行投票。如果参众两院都是多数赞成反对意见，则该州的选举人票作废。但此前有法律专家推测，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可以拒绝选举人票。第一位提出挑战选举人票的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11月份曾经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国会有权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一州的选举人票，这个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目前已经有大约50位国会众议员决定跟进布鲁克斯在1月6号对摇摆州的选举人票提出反对意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国会联席会议期间可以对州选举人票提出反对意见。民主党议员之前亦曾经发起过同样挑战，比如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和前总统小布殊的那场大选。川普总统在星期日上午发推文说，我会出现在1月6号的集会现场，这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月6号当日，国会将召开联席会议，计算和认证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近几个星期来，川普多次呼吁支持参加1月6号的集会。1月1号，川普曾发推文确认1月6号集会的部分情况。川普说，1月6号上午11点华盛顿 DC 将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制止偷窃大选结果的集会，场面将非常热烈。华盛顿 DC 警察局说，考虑到集会等事件，6号当日将会关闭一些市区街道，关闭区域主要在国家广场和白宫附近。华盛顿 DC 警察局1月1号发表官方声明说，限制令主要是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商家或者往返住所的居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进入受限区域。联邦公园检警察局 USPP 向 USA Today 确认已经批准了几个集会和游行申请，
该部门12月30号发声明话，对于1月6号获准举行的集会游行活动，以及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权利的活动，公园警察局都将确保提供安全保障，承诺共同保护公众安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资源。针对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目前参众两院都有多位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届时将挑战选举人票。首先提出挑战计划的是众议员布鲁克斯，随后有至少50名众议员跟进。参议院首位确定将发起挑战的议员是乔什·霍利。霍利在12月30号发表声明后，上周末有11位参议员跟进。据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1月2号透露，已经有超过100名国会众议员计划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期间反对争议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布鲁克斯1月3号对 Fox 新闻网表示，国会内挑战选举人票的力量越来越大。布鲁克斯说，反对选举欺诈和涉选行为的力量迅速强大，支持挑战计划的议员人数每日都在度增加。星期六夜晚，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透露，川普总统核心圈的六位成员当日向5个摇摆州的议员做了选举欺诈指控的简报。这个会议通过 Zoom 举行，纳瓦罗作为6人团队中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团队向来自阿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数百位议员介绍了大选舞弊情况。除了纳瓦罗，团队其他参与者还包括前纽约市长、川普总统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经济学家小约翰·洛特。纳瓦罗说，我们确切地解释了民主党是如何作为战略问题从川普手中偷走这次选举。纳瓦罗说，这些议员他们很热心，他们很愤怒，他们希望采取行动。州议会已经成为川普总统及其盟友提出被法院忽视的欺诈证据的场所。一些共和党议员正在度争取快速审计选举，以阻止拜登在这个月迟些时候就职。纳瓦罗一直在度大力推动对选举舞弊的揭露。此前他发表了关于2020年大选中涉嫌投票违规的报告。纳瓦罗星期六说，一份被他称为偷窃的艺术的新报告将在1月4号发布。这份报告将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次选举是被偷窃的。越来越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计划在1月6号召开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拜登胜选。由德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为首的11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六宣布，他们将在1月6号挑战对大选结果的认证，并要求国会立即任命一个具有充分调查权的选举委员会，对有争议州的大选结果进行为期10日的紧急审计。加埋几日前宣布挑战大选结果的参议员霍利，目前总计有12名共和党参议员将会在下个星期挑战拜登胜选。支持挑战大选结果的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表示，星期六夜晚共和党众议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议，讨论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推翻一些摇摆州选举人团的投票。南希·佩洛西星期日在众议院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令到他第四次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领导众议院民主党的加州联邦众议员。佩洛西在星期日获得216票，而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加州联邦众议员海文·麦卡锡赢得209票。麦卡锡连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星期日较早时候，427名众议院成员宣布就职为议员，其中包括220名民主党人和207名共和党人。佩洛西需要多数票或214票才能够再次成为议长。当日有5名民主党人宣布不支持他，共和党议员就将票全部投给共和党众议院领袖 加州联邦众议员海文麦卡锡。麦卡锡赢得209票，麦卡锡连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缅因州众议员贾里德高登投票支持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康纳莱姆就投票支持哈基姆杰弗里斯做议长。缩势的支持率优势显示佩洛西面临一个被具挑战性的任期。在过去几个星期内 ,80 岁的佩洛西与其盟友进行了密罗紧鼓的游说活动，并多次致电确保议员可以及时赶到到场与会，以确保国会有足够成员支持核心小组。这些努力持续到投票前的最后几个钟。但是佩洛西的高龄令很多年轻国会成员继续表示不满，而且在2020年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损失了十几个席位。这种情况在佩洛西的任期内发生，亦增加了党内对他的争议。根据佩洛西对核心小组的承诺，这个很可能是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最后一个任期。据德媒报道，新年伊始，德国燃油价格就来了个跳跃式上涨。以慕尼克为例，12月31号那日，一升 E10 高级汽油的价格还是 1.19 欧元，元旦当日立即窜升到每升 1.39 欧元。油价突然飙高，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话睇到新油价时争啲晕低，有人话要想尽办法去国外加油。基民盟政客 Alexander Mitch 喺批评涨价嘅同时，仲称出罪魁祸首。佢写到：你想知道点解油价大涨吗？就是因为喺已经好高嘅税收基础上，仲要对石化燃料征附加费。或许这个可以令市民了解到绿党执政后还会有什么变化。他讲出了这次油价上涨的关键。德国新的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将令到燃油在新的一年特别昂贵。按照矿物油协会和全德汽车俱乐部 DADC 的计算，每升至少上涨10到11欧分。而这个才是个开始。根据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的气候保护计划，德国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将不断攀升，从2021年为25欧元到2022年为30欧元，到2023年为35欧元，2024年会增加至45欧元，2025年为55欧元。从2026年起，碳排放的定价可能达到55至65欧元，之后企业会在加油站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据壳牌等矿物油公司预测，到2026年只因国家排污权交易，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就可能上涨高达20欧分。作为补偿，联邦政府从2021年起提高了通勤补贴，从第21公里起驾车者将获得每公里35欧分的补贴。联邦政府仲想奖励有环保意识的司机，并对气候不友好者征收更高的税收。比如油耗高的新车在新的一年入面将被征收更高的机动车税。这个对 SUV 和跑车的影响尤其大，而购买搭载内燃机的车辆只向环境中排放少量的污染物，则可获得30欧元的免税额。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白宫幕僚长话：大事件，系时候反击啦。克鲁兹等待挑战拜登胜选，川普和霍利回应。乔治亚州州务卿没办法回答川普提问，选民聚集乔治亚州府前祷告。 Overstock 创始人说，中共对美发动蚕食般政变。 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礼拜六晚间透露的一条推文上写道，我们现在有超过100名众议院议员和十几名参员准备为选举的诚信企出来反对争议州的投票认证，是时候反击了。据大纪元时报统计，已经有45名国会议员公开承诺在联席会议期间反对部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礼拜六较早时，以泰德克鲁兹为首的11名参议员宣布加入乔希霍利的行列。霍利是第一位承诺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摇摆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联邦参议员。梅多斯在另一条推文中写到，大事件，更多的参议员计划反对并要求选举的诚信，被遗忘的男女都在发声，华盛顿特区正在觉醒。自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兹在去年11月首先提议在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后，响应的议员人数至今不断上升，但目前尚未清楚以承诺表示反对的具体人数是几多。2020年10月28号来自德州的国会众议员路易·戈默特在德州东区法院对副总统彭斯提出诉讼，要求法院授予彭斯在1月6号的联席会议上拥有决定计算选举团票数的专属权力。戈默特上个礼拜表示，已经由141名共和党众议员宣布加入该计划。连经常批评川普总统的众议员亚当·金津格亦在一个播客节目里面说，他相信最终会有多达100几名众议员出来挑战拜登获得的选举人票。我想将会有一些人企出来并采取坚决立场。金津格继续说，如果人数接近三位数，我不会感到惊讶。德州联邦众议员布莱恩·巴宾礼拜六表示，川普和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以及大量的1月6号选举反对者进行了通话。巴宾在推文中指出，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些不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在反对我们，历史将不会给予宽恕。巴宾在文章的结尾使用了停止偷窃的标签。1月6号以泰德克鲁兹为首的十几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选举人团认证拜登胜选。川普总统随即发推文支持参议员行动。川普发推文回应说，试图盗窃我们压倒性的胜利不能够被他发生。他还随即附上一篇美联社题为克鲁兹带领11名共和党参议员挑战拜登战胜川普的报道。川普总统还转推了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的推文，祝贺泰德克鲁兹和这些参议员同事加紧反对乌合之众。霍利礼拜六回应克鲁兹等参议员的联署话，好高兴看到更多参议员加入1月6号的战斗，我希望更多的人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采取行动。他说是挺身而出的时候了。川普总统亦转推了霍利的上述推文。前 NFL 球员赫歇尔·沃克赞扬克鲁兹等参议员的行为，他发推文说，真正的领导者会行在前面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很多人反对他。多谢克鲁兹为美国企出来，你为真理而战并不孤单。十几名参议员的声明亦引发民主党阵营和一些人的反对。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迈克尔·格温认为这个举动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表演性行动。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泽尔称此举是深刻的、尴尬的宣传特技。霍利随即回应说，这个是过去四年来大喊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的人。在俄罗斯间谍咆哮中只是发现斯大尔档案。美国经济顾问、教授作家罗伯特·莱希将联署的11名参议员列为民主的敌人清单。他说，泰德克鲁兹和其他10名共和党参议员粉西疾俗的做法，而家将迫使其他每位共和党议员公开选择民主和法西斯主义。 克鲁兹在推特上回应两点：一、呼吁对严重选举舞弊的指控进行公正、可信的审计，这个捍卫了我们民主的诚信；二、我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赖希曾经写到民主人士不信奉民主吗？川普总统1月3号在推特上写道：我昨日和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谈到了库尔顿县和乔治亚州的选民欺诈问题。拉芬斯伯格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办法回答台下选票骗局、选票销毁、州外选民、死亡选民等问题，他根本毫无头绪。川普在文中所指的是11月3号晚至11月4号凌晨在库尔顿县阿特兰大 State Farm 球馆的视频录像。川普的律师声称这段视频是选举舞弊的明确证据，但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官员表示视频录像并没有显示任何异常。1月1号川普总统表示拉斯芬伯格放宽了该州缺席选票签名验证法规，这种做法是违宪的。他在推文中说 ,2020 年大选中发生了大规模腐败，涉及的票数远超过我们要赢得全部摇摆州所需的票数，只要其中三个州就够了。必须指出的是，选举前对投票程序、规则和条例的大规模仓促修改并不是州立法机构作出的，因此整个州的选举都是不合法的或者是违宪的。川普总统还说，这个还包括目前进行的两轮参议员决选，而是威斯康星州选民缺席投票就不用申请，这个也都使选举无效。所有这一切甚至还未讨论到数百万张被投出的或被篡改的假票。在乔治亚州参议员的决选前几日，1月2号数百选民聚集在坐落于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议会外举行了游行、集会和祈祷。今次游行自称是无党派的，他的组织者网站介绍说，我们不会叫人为哪个投票，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祈祷乔治亚州人能够选出符合圣经价值观的候选人，我们祈祷我们的国家遵循圣经的价值观。1月5号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柏杜和洛弗勒将同民主党挑战者乔恩·奥索夫和拉菲尔·奥沃克展开竞争。1月4号川普和拜登都将前往乔治亚州助选。福音派牧师兼这次祈祷活动的组织者吉姆·加洛说，礼拜二发生的事情将决定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在上个礼拜五结束的早期投票期间，这个州已经有空前的超过300万选民进行了投票，大约共500万乔治亚州选民在总统大选中投票。据大纪元1月3号报道， Overstock 的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伯恩在接受杰罗姆·科西博士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在从内部瓦解并吞噬美国。伯恩指出，这个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各个阶段被认真地规划好，计划可能有四个步骤：首先让美国人士气低落，然后迷失方向，乱做一团，接下来是危机四起，最后是无奈地接受现实。他说，今年发生的中共病毒大流行令美国人沮丧，之后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我们感到迷茫。他提到 Antifa 和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以及其他暴力事件，说所有这些都是令你感到迷茫，这些事是想告诉你知，我们想象中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伯恩在讲到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结果时补充话，这场危机已经显露，一个冒牌的总统竟然出现了。他坚信北京妄想只要搞定六个摇摆州就可以偷走选举结果。伯恩说，最后一个阶段是逼大众无奈地接受被篡改的大选结果，其中媒体在极力地为大众灌输这个结果。伯恩说，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违反了所有媒体所应该遵循的新闻诚信，无视真实存在的选举欺诈证据。伯恩指出，成千上万的人冒住生命危险以宣誓作证，讲述了他们目睹的选举欺诈和违规行为。 他说这个正是我们经历的四个阶段，我确信中共黑手就匿在幕后。白恩明确表示，他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但中共政权已被证实他们的阴险狡诈和忘恩负义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他说，中共政府对我们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他们看到腐败是我们的最大弱点，他们对我们的政府进行了渗透，搞定了一些，从而使我们处在今天的危机中。在谈及1月6号在华盛顿举行的集会时，白恩说，我们绝不会屈服于今次被有组织操纵的选举结果，因为他们毁坏了我们最传统的基本理念，毁坏了我们认同政府管理的基石，我们以后亦都再没有机会反抗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我们，渴望我们表现得似一个非凡的国家，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彭斯欢迎参众议员6号提反对意见，同情交证据。川普同50几名议员开电话会议，表示士气高昂，挑战拜登胜选。参议员说不能够昧住良心忽略欺诈。鲍威尔表示，川普总统毫无疑问能连任。继佩洛西后，麦康奈尔住宅亦被涂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将由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彭斯主持。彭斯1月2号表示，他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在1月6号提出反对意见以及呈交证据。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马克·肖特星期六对媒体发声明说，副总统彭斯和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对这次大选中的违规行为感到担忧。副总统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1月6号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提出反对意见和呈交证据。星期六早些时候，以克鲁兹为首的11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发表联署声明，宣布将在1月6号召开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认证，并敦促国会成立选举委员会对选举结果进行为期10日的紧急审计，而要求国会设立独立选举委员会这个提议并不是共和党首创。最早的先例出现在1877年海斯对第二登总统选举中出现了的非法行为进行指控，当时国会和媒体都相当关注这些指控，并任命了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审议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选举委员会由5名参议员、5名众议员和5名最高院大法官组成，而民主党国会议员亦曾在1969年、2001年、2005年和2017年在国会挑战总统选举结果，而且在1969年和2005年都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在两院要求投票，决定要不要接受被挑战的选举人票。另外，星期六晚上，共和党众议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议，川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亦参加了会议。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斯发推文宣布，我们为诚实准确的选举而奋斗的势头非常好。俄亥俄州众议员金姆乔丹和我共同主持了50几位议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他们加入了为美国共和国而战的行列。布鲁克斯写道，电话会议在美东时间下午6点开始，现在是晚上7点15分，还在这里继续。川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发言，士气高昂，战斗。另一方面，川普核心团队的6名成员星期六向摇摆州的大批立法者们介绍了有关选举欺诈的指控。白宫贸易顾问纳亚罗在星期六晚上向霍士新闻主持人珍妮皮尔罗说，他是6人小组的成员，向来自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数百名立法者进行了简报。纳亚罗说，我们确切解释了民主党如何策划战略从川普手中夺走了这一次选举。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星期六晚上发推文说， 而家我哋有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同10多位参议员准备为选举诚信同反对认证选举结果而企出嚟，而家该进行反击啦。与此同时，宣布加入挑战选举人团票嘅参议员亦纷纷发表声明，阐述自己加入挑战嘅原因。参议员布莱克本星期六发推文话：我唔能够昧住良心对2020年总统选举中无数嘅欺诈指控视而不见。1月6日，我将投票反对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布莱克本同当选参议员哈格蒂发表声明话：有关选举违规行为同危险行为嘅指控，削弱咗公众对本应自由、公正同透明嘅选举过程嘅信心。布莱克本仲话，支持选举诚信唔应该系一个党派问题，公正同可信嘅审计将极大提高美国人民对我哋选举进程嘅信心，并将极大咁加强下一任总统嘅合法性。我哋对人民负有责任。同时加入挑战嘅参议员兰克福德星期六喺推特上表示，应该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嚟解决选举问题。他说，这提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挠民主，他的目的是保护民主进程。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国家目前的分裂，我们都应该关心解决途径，民众希望得到问题的答案。星期二，鲍威尔律师认为，因为摇摆州发生严重的欺诈问题，副总统彭斯应该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中拒绝认证摇摆州选举人团的结果。他还认为川普总统绝对还有再次入主白宫的机会。鲍威尔12月29号对闪点节目主持人贝利说，我认为彭斯可能有权力通过拒绝认证非法选举人团票而挑选总统。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去认证一个欺诈性的选举。闪点节目主持人贝利问鲍威尔，川普是否有可能连任？鲍威尔说，川普连任绝对可能，最高法院只要想做就可以做到，拖的时间越长难度越大。他说，现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多起诉讼案待决，我们针对4个摇摆州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向最高法院申请紧急令，要求法院取消这4州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选举结果。鲍威尔希望大家去审阅这些案件的上诉文件和相关证据。鲍威尔没有进一步讲明相关司法程序，包括高等法院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之后的做法。而截至到目前，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项川普团队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联邦和州法院亦驳回了10多项川普团队的相关诉讼。在新年假期期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住宅都被涂鸦。根据涂鸦内容猜测，抗议者对他们没有通过一项增加纾困支票金额的法案表示不满。之前川普总统提出将纾困支票金额从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这个法案在去年年底被众议院通过。然而到星期五，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星期五早啲时候，佩洛西在旧金山的住宅被人用喷漆涂上2000美元，取消租金，我哋乜嘢都要等字样。星期六，麦康奈尔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住宅亦成为攻击的目标，前门上被涂鸦，上面写住我的钱喺边度，米奇杀死穷人等字样。窗口同墙上仲喷咗其他侮辱性嘅字眼。星期六，麦康奈尔办公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对呢一位多数党领袖嘅住宅嘅破坏行为。麦康奈尔喺声明中话：我嘅整个职业生涯都喺度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战，捍卫和平抗议。我感谢每一位参与民主进程嘅肯塔基人，唔管佢哋是否同意我嘅观点。麦康奈尔补充话，但是这个情况是不同的，故意破坏和恐惧政治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没有立足之地。我和妻子从来没有被这种恶毒的情况吓到过，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邻居们不要因为这种激进的泄愤而感到不便。据当地的电视台透露，佩洛西的家和附近地区 被多个保安监控摄像头所监控。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